我们继续我们的讲座。好，刚才讲到讲到这个缘起的时候呢，我们要讲到为什么这个缘起，顺便也讲一讲这个缘起的作用是那么的大。大在哪里呢？第一，当我们在观缘起的时候啊，五明缘，行行缘，事事缘，受啊，一个因缘呢，接触一个因缘，然后因为这个没有，那个没有，这样子，一个无明也灭，行也灭，这样子，就是我们常常念的，那么它起一种作用，当你在看这个因缘的时候呢，它会很自然的会产生呢四种作用。那四种作用呢，一种是叫Naya Ekata Naya， 翻译成一性理。一性理是什么呢？当你知道有过去的名色法，过去的五蕴造成过去的因，那么促成呢现在所有的这个名色法，那么过去的名色法跟现在的名色法，它有那种关系，因果关系。那么现在的，如果一个人他没有在这一世得到证悟，那么这一现在所有的名色法，现在的一些因也会导致未来的投生。所以因为有这样子的这个关系呢，我们叫做一性理 ekata， 就是它有，你就不会有掉入这个断见。断见呢，无接达离体，你不会断见这个断见，就是说死后什么都没有，因为你知道那个因果关系，你不会说死后什么都没有了，不会，因为以为死后什么都没有，那是断见无接达离体，那是很危险的，因为人们相信死后都没有，所以他们要造恶，尽情的造恶，也因为他们相信死后什么都没有，他们要自杀，他们以为一气自杀了就一了百了。可是如果当修缘起，他关照到过去的名色法跟现在的名色法有那种关系，现在的名色法跟未来的名色法它有那种因果关系，那么它就不是没有关系了，现在我们造恶，未来要受苦，所以它就破除那个断见，无觉的离地，断见就是什么都没有了，死后什么都没有了，那断见。那么当他继续这样子在观缘起的时候呢，他也会起另一种作用，叫做那那大那那达那呀，翻译成异性理。他破除常见，因为呢，当他在看这个缘起的时候呢，他很清楚的就在这个因缘里面呢，他很清楚的看到，他其实呢也没有一个每一个刹那都是一个心识，心识心识。那么那些色聚也是不同的色聚组合而成，所以都是色法色法这样子。所以当他这样子看的时候呢，清楚的分辨，他也不会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主体在里头，以为有一个永恒不变的身体，永恒不变的心，其实他都是在生灭生灭生灭。所以你就破除了常见。你看断见是一种极端，常见是另一种极端。断见就是说什么时候就什么都没有了，就不负责任，没有因果观，没有那种什么都没有了，这是一种错见。常见就是以为一个永恒不变的一直在延续，它也不是啊，它也不是，而且是当你看到它实在是一个因缘呢，延续到另一个因缘，无名缘行行缘色事缘名色，这样子一个一个这样子这样子下去，它只是个别的单位这样子，所以呢它也破除了那个永恒不变的主体那个常见。而且呢，如果能够在一个阶段呢，我们才在修看所有的究竟色法究竟名法，它有它的那个相特征，相是指特征，功能呢他们也翻译成味，可是 rasa 他们翻译成味，其实它是功能呢，它的作用功能。所以现起它的显现和它的俊因是什么因素促成的，所以每一个单位，比如说感受而已，单单感受它也有它的特征，什么它的特征，它的功能，它的现起和它的俊因，乐受也有，苦受也有。那么当你这样子看的时候呢，观察下去的时候呢，那个它也不是一个永恒不变的主体来的，它有那种破除的时候呢，那常见也就被破除。 那么接下来呢，还有接下来你在观照的因缘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造因的也不是一个我，受果的也不是一个我，没有一个，它只是因缘而已，它不是一个我在造因，也不是一个我在受苦啊。这个时候呢，他就起这个没有根源者 ，abhyaparawe， 就是 abhyapara， 就是他们翻译成不作为理，不知道总之不作为理，翻译成不作为理，其实就是没有一个主宰者在做这样子。到底是什么因啊？当因升起就果升起，当因升起就果升起，不是会有那种就没有一个无明说我在造什么，我在造什么行，我在造什么业，我在做什么，不是，不是一个我，它是什么因什么果，什么因什么果，这样子。当你只是这样子看的时候呢，这个我见也破除，它只是因果，因果并不是一个我在造我在受。可是你讲它没有关系也不是没有关系，你讲它是一个永恒不变的主体它也不是，所以很神妙很奇妙的。通常世间呢都是掉进任何一种极端的那种见解，可是缘起的就打破所有这些极端的见解，断见也破除。你讲他一个死了什么都没有了，这个也不是，你讲他是一个永恒不变的主体在延续，他也不是，你讲是有一个制造者他也不是，一个受报者他也不是，他就是因果因果因果因果。然后接下来呢就是 Evang Dhammata Evang Dhammata Naya， 翻译成如法性理破无作见或者是无因见。好，我们以为好了，这样子没有，有些人讲没有因的，你受苦就是无端端受苦咯。我们讲马来人讲 nasib， 运气好运气不好，碰到是什么就是什么。其实当你看缘起的时候，你不能够说没有因，它是因果因果，怎么会没有因啊？那个无因见做东西，无因见很危险，做东西好不好就看进去，没有什么因，然后一没有因果观念，什么恶都造啊，就很危险。所以这个缘起的修法它刚好可以破除断见常见我见无因见，就只是看一个而已，就是看那种因果关系，那种缘起的关系，这些错见就粉碎掉了，所以非常殊胜的。所以有谁说看因看缘起不需要修缘起，不需要看三世因缘，那实在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就是因为我们观三世因缘，看因果过去是了知自己过去是现在是未来是，而且是了知，不是相信，相信遇到考验的时候它又露底了，可是体验的时候它就能够达到这种效果，很自然的。名词是名词，你可能体验了过后你没有刻意的去想这四种，有啊，有些很多修行人在修的时候也没有修完整个缘起都不知道这个名词的，他搞不清的，你问他什么断见常见什么见，可是你问他在思维上思物上他是寥寥分明，他可以搞不清这些名词，可是他寥寥分明，哎，本来就是这样啊！你问他死后没有他也不会相信，你说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主体在延续他也不会相信，你说有一个造物者在创造这个在受报他也不会相信，你说没有因他也不会相信啊！他知道的就是缘起，缘起就解答了所有的问题，那种陷阱思想的陷阱和迷惑，一个缘起的智慧全都破除，看清真相，只是看一个东西而已，看因果，这些全都破除。他不是相信，是知道，所以知道的力量很神奇，他就能够有这种效果。你可能知道过后，你还不会搞不清这个名词，搞不清名词，可是你知道啊，那个他就起在心里面正见里面就起这种作用和效果，然后你的整个生命观开始改变。因为什么而改变？因为看清楚真相而改变，这点要懂。好，我们继续的讲。所以同样的，接下来你看这个四维仪啊，我在行走，我这个我当然是开念法，我们还是要用这个名词。可是当你在观照的时候呢，你是了知它只是究竟真实的现象。所以佛陀在经里面有讲，如来他们是知道真相，可是不迷惑，他用这些名词不迷惑。所以要知道这一点，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修阿毗达摩。修阿毗达摩，了解阿毗达摩的时候，我们就了解什么是开念法，什么是真实法。我们了解真实法，我们不会让我们没有能力 或者是不允许自己用概念法。
比如说我知道有一个人呢，他不要说我的，他就是因为有用到我，就好像有一个我在那边，他不要用我。还有
这个五蕴呢，这个五蕴今天怎么样啊，这个五蕴明天怎么样，
很奇怪的表达方式啊。你试试看呢，如果现在我告诉你们这个五蕴现在告诉你们这个五蕴啊，你想要怎么样的一个表达，几复杂，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是无我，可是我们只讲
我简单讲而已。所以从这方面要知道我正在行走，我正在立着坐着躺着，无论任何一种姿态它都如实地了知。然后接下来也一样，关照内在的身为身，外在的身为身，这些都是一样的
然后明觉时时刻刻，这个明觉在这个正知里面呢，在注疏里面呢，这个大念处境的注疏呢，讲到非常的详细的他讲到很多很多的有些时候我们也有告诉你们呢，也简单的讲很多的，他讲前进啊，后退啊，分析到很细的分析到很细。而且呢到后来还有讲了四种明觉。你看到这个明觉的修法，它在什么时候都可以用的哦，穿袈裟，持衣，自持衣钵，吃饭，喝水，咀嚼肠胃的时候，连大小便利的时候，它以正知而行。你看呢，入睡醒来，说话沉默。所以当一这样子看下去的话，它已经涵盖了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你会很震撼，你会对佛陀的智慧非常的震撼。佛陀竟然可以教导我们一种修法，可以把生活上的每一个层次，每一个清醒的时刻都用来修行。这真的是佛陀的高明，任何时刻都用来修行，非常殊胜。所以当你要了相了知的时候呢，你要很清楚的，要很详细的要很清楚的。那么这个清楚呢还涵盖什么呢？它还涵盖你四种Sattaka Sampajanya， 你清楚你的目的，了了分明。Sapaya Sampajanya， 适当不适当。Gojara Sampajanya， 叫做行界就是那个时候，这里特别是指你安住心的那个领域。你安住心的领域，就是当然是你修禅者呢，是修禅的业处。如果是阿那巴那萨蒂，就是以阿那巴那萨蒂为这个行界。然后无持Asammoha Sampajanya， 无持无持明觉。那这四种明觉呢，很好用的，很好用。你这四种明觉呢，当然有某一个时刻呢，某一方面可能会偏重在某一方面这样子。那么在修禅者来讲呢，基本上如果你没有这个明觉，常常有些时候你不知道自己目的，你一直拼一直拼，都忘了自己拼的目的是什么，做什么。然后有些时候呢，浪费了很多气力，才发现到其实我做的跟我目的根本不相符合，那就很冤枉。或者是不适合，一直在拼，可是现在的因缘条件适合吗？不适合这样也不行，也浪费很多气力。然后或者是一直忘记自己的这个行界，自己的那个现在手头要做的是什么。你看有些时候你会打在那边打坐，看呼吸，突然间你在想了老半天，还以为自己很想到很欢喜，想到某一个我现在知道这个，我要去教人要怎么，你忘了你现在也不适合，你现在手头的工作是什么，是自己的工作，所以就会一而再的失去所以这个行界呢，在经典的注疏里面呢，不只是如此，还有更进一步的强调。他强调呢，你在脱钵的路上，如果你在脱钵的路上，你行守着你的业处，你行界有行界明觉，你不理你的业处 ，OK， 好。开始的时候，中间的时候，回来的时候也要记得从头到尾。如果回来的时候忘记这个人修行不会成就。如果是去的时候，中间最重要的是后面回来的时候也要记得。如果是真的去的时候没有行界明觉，中间没有行界明觉，回来还有行界明觉的人呢？还算是有可能还有可能修行，还有可能成就。可是最可能成就的是一个人从头到尾都守着自己的业处不忘的，而那一个呢，修行会成就。其实他有他一套原理的 它原理其实呢很容易理解，就是业的模式。基本上你看一个人的业的模式，他有头没尾的做事，有头没尾的，你看他常常修行不能成就，做什么东西有头没尾。所以你看为什么我们在教学的时候很注重学生呢常常都做事有头有尾，不要做事有头没尾的，不好。没有一个好的头，可是你有一个好的结尾还可能吧，可能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开始，等到每个人都要结束了你才快快跑去打坐，还是有可能啦，因为结束的时候看你的功力有几强，对不对？是是。可是你不能结束的人呢，那个做事那就根本很难很难有好的结果，所以这点很重要。所以在这个著书里面讲到这个国家的三八家的行界名觉是很注重这一点的。所以其实他注重的就是你那个业的模式。所以有些时候虽然在行路的时候你守在这里，你不可能 100% 的注意力在这里，为什么呢？你基本上呢在注意呼吸或者是任何一个业处了，这里我们只是普遍上以阿那巴那为例子，如果你在修别的业处，你就安住在你当时的业处上，行界名觉是这样。如果是白篇，就以白的概念为目标，如果是白骨，就一直注意那个白骨为目标。那么如果是这个阿那巴那，就是一直在这里。可是你在行路的时候，你看有看到眼门行路过程，有听到耳门行路过程，有行到行路的时候呢，有身门行路过程跟意门行路过程。所以在这样的行路过程在交替的时候，你不可能 100% 的注意力安住在你的业处。只有一种情形你可以 100% 的注意力安住在业处，只是你把五个门都关掉，眼耳鼻舌身意五个门都关掉，只留一个门。这就是那个沙弥跟那个杜鸠波提拉讲的，他讲你把五个门关掉留一个门，那么你就很力量就很强，因为你五门关掉只剩下一个门，就是基本上就是一门。如果你开眼门行，眼门还有两种行路过程，眼门是眼门行路过程，后面总是有一门行路过程。可是如果一门就可以只是走一门行路过程，所以如果你是入禅定，比如说你只是一串，你可以一串全都是禅定心，禅定的塑形心可以这样一串，所以一门行路过程可以带来很深的定力，可以很惊人的，非常惊人的，所以这个力量就很惊人。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因为在行路的过程中，你还有眼门行路过程、耳门行路过程、意门行路过程、身门行路过程，还有这些种种的行路过程在运作，所以它不可能是 100%。 可是它达到什么效果呢？它达到这个行界名觉让你时时刻刻维持在你的业处上的时候呢，它带来一种效果，就是你不忘你的功课，你不忘。所以它这个业的模式就是一而再的一直记住它，一直记住它，一直醒觉它。那么等你一坐下来的时候呢，这一个模式就起完全的作用。一坐下来的时候，因为你行禅的时候呢一直都守在这里，那么你一坐下来的时候，它就完全的很容易的投入了，因为你已经给行禅的时候已经累积了很好的模式，所以它这个模式在你坐下来的时候它完全起作用。所以行禅行得好的人，他一坐下来的时候那个效果就很好。所以当然有些人埋怨我这个我不能够注意 100%，所以他就不要。谁告诉你能够注意 100% 呢？从来我们都没有这么说的。只要你能够行禅行到你不打妄念，把你打妄念的精力完全投入在你的业处上，我们叫做那个就算是 100% 了，就是已经做到最出色了，再出色就没有了。所以你只需要能够做到这样的行界名觉就已经足够。所以这点要明白。所以你对行界名觉的要求要合理，如果你不合理的话，你就很容易升起沮丧，你一沮丧你就不想做，那么你就错过了一个修行最重要的一个工具，行界名觉。所以你记得行界名觉，你只要做到你完全那些浪费心神的那些能量不要耗费，不要去想无谓的东西，完全把这些无谓的杂想扫除，然后投入在你的业处，那么当然有足够的力量让你继续的走路就可以了，走去走回，走去走回，或者去托钵，或者吃饭，能够让你正常的完成这些，然后你守住就可以啊。但是这个的居士们要正确的了知，就是如果你们在工作上的时候驾车的时候不要守这里千万不好，那个是错误的驾车好好的驾车，所以这一点就明白。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关于到这个 这个四名觉呢，我要讲通常是怎么样能够让你这个四名觉里面的目的合适不合适行界，还有一个无慈，无慈等一下再讲一讲，怎样让你能够融会贯通运作的好好呢？基本上是常常你开始的时候你用问问题，我的目的何在，我做这个目的何在，你问一问你就醒觉，适合不适合你问一问，等到后来的时候你不问，你只是了了分明，很自然的你所做的事情时时刻刻都会符合目的，适合都会记得你的原来的东西，而且都会有这个无痴的成分。好，这个无痴呢，我们看看他怎么讲的。这个无痴明觉呢，实实在在是特别针对这个 Vipassana 的层次。如果说目的明觉还可以在生活上啊各方面还拿出来用，还算是可以，合适也还可以。那行界是已经在修，行界的时候看你修观止禅就是止禅的，观禅就是观禅的，但是呢无痴明觉纯粹是指这个观禅的。那么在行住坐卧的时候呢，你很清楚，如果你还有一个混沌的心，你就以为啊是我在向前走，这个我是由这个我所带动的，这个向前行的动作是由我所带动的，那么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呢，就是有痴的，不是无痴。当你真正的去了知在观照的时候，观禅的人他在观照每一个行住坐卧的时候呢，他知道是那个风字在运作，甚至他可以很清楚的知道里面那些生灭的现象在运作。这样子他只是看到这个生灭现象在运作的时候呢，地水火风啊，然后那些心念啊，那些升起的思，那些推动力，那些动机，然后这样子生这个此生彼灭，此生彼灭，此生彼灭，在这个状态中他是无常苦我的，他没有一个主宰者，他有因果关系可是没有主宰者。所以当你整体来讲呢，时时刻刻都抱着这样的那个洞察的时候呢，那么那个邪见就不会升起，任何一种邪见就不会升起，那么那个时候呢，错见不升起的时候呢，那你就具备这个无痴的成分啊。在这个无痴明觉呢，我的戒师八二禅师是讲解到非常详细的，那么这里呢我只给大家一个简单的讲解而已，就是说你时时刻刻看到究竟真实法名色法它在生灭生灭生灭生灭延续延续生灭啊，在这样的时候呢，实在是那个时候你就具备了这个无痴明觉。好，我们再看呢不净观啊，这个不净观呢当然我们这里不能详细的讲解它的观照了，基本上就是你要有其实要观到这个身体的内脏啊外那个，而且又内观外观呢你真的是要有定力，要开发定力，开发出智慧之光，然后用那个光明照你才可以看到这些身体的内部成分，它是观照的，它不是想象的，所以这点要知道。那么有一点我要讲的是针对这一个呢，这个不净观给外道或者是外派的人呢误解很多，他们说上座部佛教这种不净观是小乘的，有什么好不净，东西是空的有什么好不净，其实他不明白其实这个不净观的观照呢，它是要我们面对身体的这些现象，你看它可以取这个目标，通常我们打开内脏会让我们在停留在观念的层次，你会起恶心，在观念的层次，当然你看究竟真实法的时候那是另一种那种自己厌离心，可是在你看观念的层次，它会让你放下你向来的执取，向来的执取，而且呢很特别的就是在这个放下的过程中，因为专注到后来的时候呢，它可以入禅，可以入初禅，这个不净观可以入初禅，那么入初禅怎么还有消极的成分呢？你看初禅有五禅师寻思喜乐一精性，你看他有喜乐，所以你看这个是佛陀的高明，可以把一种一般让人家厌恶的目标能够修到你能够入定入初禅，而且还能够升起喜乐，还有能够五禅师，所以然后接下来把这样的目标给转成后来转成究竟，你看他后面的那个层次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那种层次看到究竟设法看到究竟设法究竟明法然后那个缘起等等，所以 后来讲的神智就是指空的神智，无常苦无我的神智。所以当他们停留，他们只是没有来研究这个修法，他们批评这个修法，那么很危险，很多人因此而造业。他们不知道这个不净观的殊胜，他最初的时候当然看起来看到尸体很可怕的，有些时候比如说以前我看人家天葬的时候，哇，那个尸体这样咯咯咯咯咯，哇，那个时候那个臭味，有些人都哭了，在旁边哭的，很恶心的。当然西藏人就看惯了，他们看他们自己的亲人被敲打破那个脑，打破那个骨髓，那个羊那个鸟，他们觉得是很平常的事情，其实很可以升起很大的那个恶心的。可是那个时候呢，他其实是对峙，就在观念的层次呢，他是通过这种感觉，他破除了很强的贪爱。可是我们不停留在这个感觉，现在他们给我们的批评是，哎，你做这种培养这种东西，这个不是真实的，你应该讲空。其实你是从先用这种力量破除那个贪欲，过后心就平衡了，心一走进平衡的时候可以入初禅，甚至生起喜乐。那个时候再从初禅，再用初禅的力量，你进一步的再起观照，用那个时候初禅的那种智慧之光再去起观照，那就走进空的层次，无常苦无我的层次。所以它基本上是这样，你的贪欲很强，佛陀用不净观来帮你克服，然后这个克服过后，后来走进如实，它就是事物是如何就只是如何，那是无常苦无我的境界。所以这是很高明的一种克服战胜内心的一种技巧，一种很善巧的方式来度化众生的苦恼，内心的那种炙热的那种贪欲爱欲。可是那些人妄自批评这个佛陀的修法是非常危险的，这点我们要知道。所以当我们明白不净观的时候，我们知道它实在是一种非常高明的设计，非常高明的设计。所以要知道这一点，甚至可以修到有喜乐升起，所以这点要明白。所以我们对这个不净观，如果我们有如实的了解这个修行，我们就会对这个修行起很大的信心。为什么在佛陀时代这么多弟子都是从不净观入门？我们读到很多的，基本上很多的入门不是阿那巴那萨蒂入门、安波念入门，就是不净观入门，这两个是非常普遍的入门。当然入门后面呢，要修的内容基本上都是要涵盖五蕴名色法，都要涵盖，只是入门不同。同样的思念处的入门也是一样，观身入门或者观受入门、观心入门、观法入门，到后来的时候呢，它都要涵盖到每一个层面的，等一下你就明白。好，我们再讲这个戒分别观，这个就是我们这里也是一个主流修行，全部要走进观禅的，我们从这里引他们入门地水火风。那么这方面呢，佛陀教的是减法，如果一个人的心敏锐的话，这个地水火风的修法就够了。如果是有些时候，通常我们安全起见，也让他们用舍利弗尊者的修法再总结走入佛陀的修法。那舍利弗尊者的修法呢，地界就分成六种，应出众软滑轻，水界就是流动和黏流黏，火界就是热跟冷，风界就是支持跟推动。所以这应出众软滑轻流黏热冷秤推十二种特相，身体的这种地水火风的十二种特性，就作为我们这个观照这个世界分别观的这个的起点。那么到后来呢，总结回归佛陀的纯法简法，就是地水火风就够了。那么一样观内外，然后九种坟场观啊，这个坟场观人家也以为我们是验尸啦，是什么啦，他们不明白，它其实是也是一个很高明的设计，就是以尸体为目标。因为人们在世间很多的执取和贪爱，是因为我们对身体的贪爱。当他升起这个坟场尸体观的时候呢，看到这个现象，我也会这样子，我的身体也有同样的潜质，也将会变成这样，下场也会一样，那么就有这种作用，这样。那么在我们这种观法里面呢，有些时候呢，你甚至可以看自己的身体也可以的。如果一个人在修道有能力看自己的那个身心的那个推演演变到未来的时候，那也不用去坟场，也可以看到自己有一天尸体的腐坏等等，因为这个是能量的推演，可以看到未来的推演，也可以起类似这个九种坟场观的这个作用。好，这个你们感兴趣的可以自己看一看，这里一头骨那里一头骨，这样子看了的时候呢，心就会起，哎，有一天我也会变成这样， 那你还有什么好执取呢？所以有些时候就会破除很强烈的、很强的那种贪欲，然后接下来呢，就从那边起这个观察的观照。那有一点呢，要说的是呢，修这个坟场观呢，有一些规则的。我很抱歉，就是我最近在SBS 的时候，太平那边呢，我都犯了一些规则，因为那时候我真的是没有研究，我只是也没有真正去看，然后我们就跑去坟场睡觉。后来他其实有一些规则，比如说我们去呢，不要给人家看到的。第一，你看到可能人家会表扬你，也可能以为这些出家人是干什么的，和起心烦恼等等。所以通常呢，去坟场修行呢，都是，可是现在坟场也没有这些尸体了啦。但是呢，基本上它有它的一些规矩，所以任何人如果要修这个的话呢，请参照一下《清净道论》，了解一下先，才好去做这个修法。好。然后你看受念处，然后简略的讲。那么这个观这个受念处呢，是很好的。就是有些比如说有一个叫吉达拉休的那个长者呢，他生病生得很辛苦的时候呢，他身体很多苦受啊，大家来探望他，问他他讲他在忍耐吗？他讲我在忍着。然后同修呢，虔诚的比丘就跟他讲，忍耐是好的，尊者。然后就忍，他忍的时候呢，哇，那个痛苦啊，那个直接冲到那个心那边呢，他连他的肠都跑出来啊，他躺在床上啊，那个苦到很可怕啊。然后他就这样子忍了，就在忍耐的过程中，他观照这个苦受啊。然后来他证的阿罗汉道果，成了得到这个四无碍解智，是有这样子的成就啊。那么这些感受也是他正如实的观照这个感受的时候呢，你就不会有那种想法，是我，虽然里面有讲了，里面讲是我感受到，我没感受到，这个我是概念来讲法而已。可是真正在观照的时候呢，是只是知道感受只是为感受，感受只是感受，这样子而已。那么这在观感受的时候呢，其实在注疏里面有讲讲得非常好，他讲在你在观感受的时候，其实其他的那个四个运，感受是受运嘛，其他的受运呢，其他的运呢，也会升起的。这个感受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感受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是有依那个，你看如果是你没有那个心所依处，它怎么升起感受呢？它要有这个，它的心事是以这个心所依处为根据点，而且在那个感受升起的时候，感受是心事的一个心所，所以当然也有心事，当然也有那个行，种种的行，当然也有那个想，所以它不是独立存在的。所以在观感受的时候呢，其实也涵盖到在这里呢，也涵盖到其他的层面，也涵盖到其他的层面。所以在经典的注疏里面呢，就有讲到的，其他的层面也涵盖在里头，这点要知道。所以很多人不懂，他们以为我只要观感受就足够了，不是的。你不能够说虽然说是每一个念处都可以让你证悟，可是问题是每一个念处其实它只是入门而已，它可以它走过去的时候呢，它还是要涵盖到所有的这个五蕴，所有的这个五蕴都要涵盖到，而且那个苦地和那个寂地都要涵盖到，你才可以开悟的。你不能够只是有一片面，这是不能的，它只是入门而已。有些人是适合从受念处入门，有些人适合从心念处入门，但基本上呢，你要破除对一切的执着，你需要涵盖这一切，所以这点要知道。好，那么我感觉到乐受，乐受与了知啊，在这一点呢，有点很特别的是，佛陀自己讲了。如来的一个很大的特征就是他能够知道感受升起、感受停止、感受熄灭。那很多人都讲我也知道，肯定如果是我也知这么简单的，那佛陀不会特别的强调说这个是如来的特别的一种特质。 就是说他可以知道到非常的细微的层次，就在一个心是生住灭的那一个时刻，那个感受生住灭佛陀都可以知道，所以那种非常快速的那个敏锐的心，所以这是佛陀如来的一个特质。所以我们不要把这种观受贬低成一种很普遍，只是知道、哦、我知道我生苦受什么，它不是很普遍，它是要知道，如果你能够知道它生住灭非常快速，生灭生灭感受的刹那生灭啊，那个时候呢才算是观受观得有功夫。所以当你这样子能够观这个观受观得有功夫的时候呢，它不只是受蕴而已的，色受想行识这五蕴都涵盖在里头。所以那么乐受呢，还有世俗的乐受、宗教情操的乐受、是等等乐受，然后内在的等等，有爱染的没有爱染的，有反正就是说有杂染的，有些是有杂染的，有些是没有杂染的，有直取的没有直取的，所以它这样子去形成了种种的感受、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有爱染跟没有爱染，那么就总共有了好多种、好多种。那么那每一种呢，它又有六大类，六大类就是眼耳鼻舌身意、眼耳鼻舌身意这样子。所以你观照受为受，外在内在，它升起坏灭，就在观照感受的时候呢，其他的蕴也涵盖在里头，因为它不能够独立存在，所以这点要明白。那么那个缘起呢，它原理也一样呢，接下来这个跟刚才讲的一样，它的生、它的灭、它的生灭、等等一样啊。心念处快速的看一下有贪欲的唯有贪欲，嗔恨的唯有嗔恨萨拉冈吉当维达拉冈吉当，没有贪欲的唯没有贪欲，有嗔恨唯有嗔恨舍罗桑吉当维达罗桑吉当，没有嗔恨的唯没有嗔恨，有遗失的唯有遗失，没有遗失的唯没有遗失。好，就在这一个的时候，你就看到一个奥妙。好，很多人都以为观心是观当下的心，现在升起的心，现在观。其实现在的心是不可以看他心，不可以看他自己的，就好像我们人，你没有办法看到自己的脸的，你一定要用镜子还是什么。所以如果是遗失的心，你怎么能够观那个遗失的心，怎么观自己呢？你想遗失的心它都是遗失的，能够观照的心就不叫做遗失，能够观照的心怎么能够叫做遗失呢？观照心是不遗失的，遗失的心就是不会观照的。所以你能够观照遗失的心，能够观照没有遗失的心，其实讲到完就是观照过去的心，你没有可能观照当下现在的心，看现在的心。所以现在有人说你怎么能够看到过去的心，怎么能够观过去心，当然是观现在的心。其实你讲你在观现在的心，其实你应该观刚刚灭去的那个心。其实观心都是观过去的心，或者是观未来的心，那个心自己观不到自己的，这点我们要懂。所以我们在观心的时候呢，比如说这个气非色观法的时候，你要知道那个观字也是无常苦我的，你是这个观字看刚才那个无常苦我，然后另一个心看这个心，另一个心看这个心，是这样子观照的。所以从单单这一个里面，你就看到一个奥妙，你能够知道遗失的心为遗失的心，没有遗失的心为没有遗失的心，其实你就是看过去心。这点要知道。伪数的心，伪数的心是什么呢？伤吉当吉当啊，这个是昏沉睡眠的心啊，想睡，每天想睡，这就是伪数的心。然后散乱的心啊，散乱的是维吉当吉当，散乱的心啊，心里面有那个调举的心，散乱，散乱的心。广大的心玛哈嘎当吉当，广大的心呢，就是那种禅定心了。色界禅定和着那个无色界禅定心，不广大的心为不广大的心，那么就是欲界的心了。了知有上的心为有上的心，就是有上的心，就是说这一个心是你知道有比这个心是更殊胜的心，它没有到极点，还不是到最高点。无上的心为无上的心，就是没有更殊胜的心了。其实他这里注释是讲这个色界和无色界的， 奇怪，无色界，无色界也叫做无上明心。从这里可能是讲很殊胜的，这个无上不是说没有更殊胜的心了。如果讲没有更殊胜的心，应该是阿罗汉呢。真正没有更殊胜的心，那就是应该是那种阿罗汉的道果心了，那种出世间心。可是这里呢，他这是这个无上的意思，就是说很殊胜的，这个是一般的讲法了。色界还是指色界心，根据注释的讲解。专注的心为专一的心为专一的心，什么什么一当即当，就是说有入定或者是部分入定的心，啊什么一当即当，就是不平静的心了，没有入定的心，为目当即当，解脱的心，那你知道这是解脱的心了，部分解脱或者是彻底解脱了。或者是因为在定中呢，暂时的把那个烦恼压制，那也算是这个。阿维木当即当，没有解脱的心，就是连短暂的那个解脱都没有的，那种是没有解脱的心。这样子，他了之。然后接下来安住心为心，就是关照心为心。这个关照心为心，关照受为受都要知道啊，它就是你要也要破秘籍。你不只是表面看，也要破秘籍。那三种秘籍，组合秘籍、相续秘籍和那个功作用秘籍或者是功能秘籍，这样。那么如果是明法的话，还要破除一个所缘秘籍，知道那个观照者，他也是破除那个观照者的那三种秘籍。那观照的心，那个观字本身也要破除他的三种秘籍，那就是破除所缘秘籍。所以这个观照心为心，也要知道心升起也不是独立的，心升起它必然有感受，所有的心事都有感受，所以就一定有感受。所以这个受，你观心的时候其实你也观到受，而且那个心它也有这个依靠，所以你这个心所依处你也知道这个色，所以色受想行识都逃不了，你在观心，从观心入门，可是观心入门的时候其实其他的你也会观到，这样子。所以这点要知道。好好，我们看看呢，这个法念处它是五盖啊，看那个五盖有和没有啊？有五盖基本是什么呢？欲欲嗔恨呢？昏沉睡眠，追悔调觉追悔，最后有些翻译成恶作懊悔的心，怀疑，有和没有都知道。如何升起？升起如何灭除？这些都是其次呢。你要知道真正掌握它如何升起如何灭除，这已经有涵盖了这个缘起的成分了。然后也知道如何不在未来升起，当然要断除那个时候。那么通常的破除这个五盖呢，最初当然是以这个禅定，因为一个人禅定得到禅定的时候呢，他就让他不升起了，就压制下去了。可是断除是另一回事，断除是通过观禅的层次呢，进一步的把它消除，然后后来呢是用圣道的方式呢断除，所以是这样。所以这单单这个呢就有很多方式了，注疏里面有讲解如何通过培养，比如说嗔恨，你通过培养慈心慢慢克服等等，如果是昏沉睡眠，通过观想光明或者是怎样激发自己的精进力等等，然后那个克服这个昏沉和睡眠等等，然后不要吃的太多也有讲等等，注疏里面都有讲解。然后那个调举和恶作或者调举和追悔呢，懊悔的心呢他也有讲比如说亲近善友，懂得又发问题等等，这些都是帮助我们呢克服的。那疑惑等等呢，如何克服，这些都有讲解的。如何能够破除疑惑，培养对三宝的信心这个是重要的。这些当然注疏里面都有详细的讲解。所以这个呢都可以拿来作为观禅的目标。都可以做观禅的目标。所以这是属于这个法念处了。然后五取蕴，五取蕴这是色，色的升起，色的幻灭，受的升起，受的幻灭。这是受，受的升起，受的幻灭；这是想，想的升起，想的幻灭；这是行，行的升起，行的幻灭；是的，这是事，这是事的升起，这是事的幻灭。然后内观外观， 当你这样子知道的时候呢，它其实涵盖所有的东西，这样明白。十二处也是一样，基本上这是从不同的方式入门修观禅，不同的方式入门，有些人从这个入门，有些人比较适合从那个入门，这样子。六内处和六外处都一样，你们这样子看就会明白，就是眼耳鼻舌身意，意所知道的是法尘。那么那个结呢，我们讲一讲那个结。那这里呢讲到那十种结，那么根据经典的归类呢，这十种结呢是欲爱啊，对欲的那个欲爱啊，贪爱啊，然后对这个色界的执取，对无色界的执取，然后嗔恨我慢邪见，然后执着于这个戒禁取，执取这个不对的修法，然后疑惑调举或者烦躁，还有这个无明，所以这十种结。我再讲一次，这个爱欲啊，这个色界的这个执取，对无色界的执取，嗔恨我慢邪见戒禁取疑惑调举和这个无明，这样。这个是经典的这个归类了，阿毗达摩有另一种的那个方法来运用这个名词，这个没什么问题。然后你要了知他们如何升起，如何被灭除，如何灭除后呢不再以未来升起，那样。那么这个修法就详细了，你要知道它如何升起，你要修缘起，你也知道如何灭除，你知道它的方法，如何灭除，然后如何不再以未来升起，你知道如何去断除它，在哪一个阶段呢，哪一个圣道你断除它。那么如果是用圣道的方式来断除的话呢，那么它就一断除了，它就以后再也不升起。圣道断除的方式，断除这些结的方式，是在这个随眠里面断除的，随眠的层次里面呢断除的。比如说如果一个虚陀恒他断除的时候呢，他那个邪见是彻底的断除，他的那个疑惑也彻底的断除，对三宝的疑惑或者是对因果缘起这些疑惑，完全四圣地的疑惑完全断除，再也不会再升起。然后呢那个戒禁取对错误的修行的那种执取，他绝对不会再升起了，所以这个是彻底的断除。那么恶果呢，是只是斯陀含道呢，它是继续的怯弱那些烦恼，没有彻底的断除什么。阿那含道彻底的断除所有的这个世间的爱欲和嗔恨，所以自然也嗔恨一断除，也不会有伤感，也不会有恐惧，这些都是归纳在这个嗔恨的里头，所以是非常殊胜的。那么阿罗汉呢，连我慢啊、昏沉睡眠啊这些啊，完全断除了，连这个对色界的那种执取呢，也断除了，彻底的断除，所有的都断除，所以是这样。所以圣道的断除呢，它是一断就再也不再升起的。然后我们再看看气觉支，气觉支，然后我们这个上一堂课有讲过了。他在你知道他在，他不在你知道他不在，他如何升起你知道他如何升起，如何培育圆满已经升起的你都知道，那么接下来就通过这个气觉支的观照，然后观照内在的法为法。那么要知道这些气觉支正念，它也不是单独升起的，正念是心所之意，所以当你看到正念的时候，你必然也知道心事，你必然也会知道感受，当然也会知道那个依这个受想行识它依靠的那个设法，那个设法你也知道，所以这了知。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你观照的时候呢，实在是在观这个法的时候，法念处的时候呢，你实在是那个其他的层面呢都涵盖到的，所以这点要明白。因为你要破秘籍嘛，你一破迷境，你要看这个，你要把其他把它从其他的分出来，那你自然能够看清楚这个的时候，其实你要不然你会把它混在一起，你要看清楚这个，你必须其他的也清楚，然后这个才能够破除那个秘籍，才能够 看出哦，这个正念它是一个单位，你会分清楚，它不会有那种密集性，你破除它，你才真正的算是了解这个念正念。如果你笼统的搅在一起，分不清，那么你就不算是了解正念了。你要了解正念，你必须能够真正看清正念跟其他的不同。所以当你这样子的时候，能够了知它跟其他的心所、其他的设法什么不同，那你当然是看清楚。那么当然其他的也要清楚，你才会清楚这个。所以这点你们要明白。好，接下来你看四圣谛，这是苦，苦因，苦的熄灭，导向苦的熄灭的修行方法啊，这些都有。这些开始是粗浅的了知苦，只是了知苦，到后来真正的观察的做的实在是这个五取蕴是苦，了知。那苦因基本上都是爱欲，苦因都是爱欲，这点要明白。然后种种的方式升起的爱欲，苦因灭谛，这个还是在这个世俗的层次，不是出世间的层次讲解的这个灭谛。如果是出世间的层次讲，是讲那个涅槃的道果心。这里是讲还在舍去的阶段。生灭舍去爱欲，灭除爱欲等等，这个可以自己感兴趣，可以慢慢的看。这是牵涉到修行。然后道谛就是修法了。什么是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那么这个也可以看呢。这八正道这我们也讲过。然后通过这个观照这个呢，那么然后圣谛呢，然后过后进而观内在的法为法，法外在的法为法，那就是当然这里就是详细的观照了，以它为目标了。所以这个观照这个法的为法的时候，你可以发现到它几乎什么都涵盖在里头了。单单一个那个四圣谛里面，它只是从另一个层面来讲解而已。所以当我们这样了知的时候呢，我们基本上今天要给大家讲解的只是一个对大念初境的一个粗浅的一个介绍，算是给你们有一个概念，到底大念初境讲些什么。每个人都在讲念处念处，到底念处讲些是什么，它涵盖的内容原来是那么广的内容，它不是那么简单的被讲得太粗浅了。它涵盖内容，今天我讲的还是非常粗浅的一种讲法。如果你要听八号禅师迟一点，他呢，我不知道，可能要过几年会出那个大念处经，八号禅师所讲的可能会一做成书，英文版会宣出来，然后以后看谁翻译成中文版。所以单单以后你看的时候，由八号禅师来讲解，我借师来讲解这个大念处经的时候，你相信他讲的远远比我讲的还要详细，还要彻透。所以今天单单这样子给大家一个简单的介绍，你都会发现到这个大念处经不是那么肤浅的东西，不是那么简单的东西，它要涵盖的层面、观照的层面实在是很广的，你要观的内容很广的。所以当我们带着这样的了解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我们要修很强的定，通过很强的定力和这个那个光明，我们的智慧之光，我们可以看得很透彻，可以观照得很透彻啊，那么你才能够达到这种艰难的这种观法。说艰难也艰难在你的那个培养你那个能力，培养那个如实知见的能力。当你有了那个定力，有了那个内在的那个智慧的光明的时候呢，你真正观照起来也并不真的是那么难，反而是按部就班，一道一道的观。相反的，如果我们要用简化，我们逃避，我们不要把那个功夫扎实的基础做好，那个不把自己的培养那个观照能力不培育起来，智慧之光不开放，然后我们就算是我们简，我们就简啊，很简单，我不要做这样多，我做一样，可是那一样反而更难。为什么呢？你的那个工具不具备，然后你一直在做，做了很久很久很久，你还是看不透彻。所以相反的，看起来好像是做很多的那个准备工作，可是当你做了很强的准备工作，你一关反而即使是很多，你很多都能够关起来，而且按部就班。你看像现在有一些学生，我在教的时候天天换功课的，今天你关这个，明天关那个，明天关那个，好像都可以做到，而且一个月处两三天就给他一个月处。好，现在你修白篇一两天呢，修红篇等一下修什么篇， 几天内等一下就好，空无边处，好，等一下事无边处，好，过两三天就无所有处，过两三天就非想非非想定。听起来好像是当初是多么的艰苦，可是到后来的时候，你一上了轨道，有了基础的时候，然后反而是即使是很多的功课做起来，反正是轻而易举，天天换功课，天天换功课，所以很多的东西都可以在短短的时间里面学起来，一年里面可以学很多很多的。所以这点要懂，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功课到底是什么，我们要简要简，你越要简欲速不达，你要简单反而做不到，因为工具不具备。反正你准备好了你的工具，一下子你可以起飞，反而能够很快的达到那个效果。所以从我们将今天这样子看大念珠经，只是像大列大列这样子看一看，你就会发现到它其实很深的，它涵盖的层面不只是那么简单几个字就可以把大念珠经修起来的，它涵盖的层面很深的。所以从这里我们能够很慎重的对待佛陀所教给我们的法，然后让我们大家老老实实的做我们的功课，然后希望呢这个法呢都能够真正带给我们真正的法会，那么愿大家呢都能够修行成就，最终呢都能够提证涅槃。好，我们回向呢
Ittavata ca'amehi sambhataṁ punya sampadaṁ sabbe dev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i siddhiya Ittavata ca'amehi sambhataṁ punya sampadaṁ sabbe bhut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i siddhiyaItavata ca'amehi sambhataṁ punya sampadaṁ sabbe sattā anumodantu sabba sampati siddhiyā idāme ñātinā hotu sukhitā hontu ñātayo idāme ñātinā hotu sukhitā hontu ñātayo idāme ñātinā hotu sukhitā hontu ñātayoImina punyakammena mame bala samagamo satam samagamo hotu yava nibbana patiya idame punya asava kaya vaham hotu idame punya nibbana sapacayo hotu mama punya bhagam sabba sattanam bhajema Te sabbe me samam punya bhagam labantu Sadhu, sadhu, sadhu